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我们继续讲皈依的利益，其中讲第七的这个利益第七众的利益呢，论上文说到，其虽一切想悉当承办者，虽心贺登如法所着，若先供养皈依三宝，祈祷承办，则已成就。意思呢，就是说第七宗利益是随一切想悉当承办，就是不论心是何宗，如法的做作。如果我们首先供养皈依三宝而祈祷承办，那就会很容易的成就是这样的意思。下面呢，我们以公案说明公案是这样的。中国古代侯奏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叫张远。那么他到16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祖父呢双眼失明在三年当中呢张远昼夜立父祈祷他的祖父康复是这样的。那么有一天呢，他读诵药师经呢，看到盲者得势的豫剧，那么他就请来七位圣人，点燃七盏明灯，77夜的念诵药师佛经，而且呢，他一边顶礼一边呢哭着说：“佛陀，张元未顺不孝，让祖父的双眼失明，现在张元点灯普施法界，祈愿张元带祖父受黑暗之苦，让祖父复命。”是这样做的。那么这样殷勤礼拜七天之后呢，他梦见一位老翁用金币刮祝福的眼睛，而且呢安慰他说：“你不要犹豫，三天以后就会康复的。”那么张远在梦中欢喜踊跃的醒来之后，把自己梦境呢告诉全家人，三天之后呢，祝福果然双目复明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真正首先供养三宝、祈祷三宝的话呢，那么做什么如法的事情都能够真实成就的。通过上面所讲的公案都可以了知。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宋朝的时候有命的一个大臣，他叫这个吕蒙正，他呢就是皈依三宝的一个大居士。每天早晨呢，他立父都祈祷说：“不信佛的人不要生到我家来，唯一祈愿子孙世世代代以在观圣以在观的身份护持善报。”后来呢，就是这个吕蒙正的侄子一见呢，被封为这个孙国公是这样的。每到初一的时候呢，他在拜完家庙之后呢，就去清净光辉禅寺。然后一见的儿子公珠也被封为孙国公，他呢常常清净天意禅寺。然后吕蒙正的儿子，他叫这个卓称，卓称呢就是常常亲近圆照禅寺。然后这个卓称的儿子叫做雍仲，雍仲呢经常亲近佛照禅寺。那么吕蒙正世代先贵的信奉佛教，他的愿望呢以三宝的加倍都实现了是这样的。然后再我们讲另外的一个公案，也就是说在1990年10月2日青年佛教徒分金表，还有呢黄昌化，还有呢就是宁万命来厦门联系这个工作后呢，乘飞机返回广州。那么飞机起飞后不久呢，乘务员呢宣布飞机被劫，但是呢绝对保证乘客的人身安全。那么这时候呢，分金表对另外两个人就说：“快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一定可以消灾免难。”这样他们三个人呢就自称成年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分金表呢在成年圣号的时候呢，看见眼前一片光明，观世音菩萨现身于其中的。那么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呢，燃油耗尽了，在广州白云机场呢紧急降落，飞机坐地，全体乘客都露出笑容，纷纷鼓掌。就在这一瞬间，飞机一个急转弯撞到停机坪上的另一架飞机，又猛地拉起来了。那么后面又撞到另一架准备起飞的上海飞机，一声爆炸巨响，那么飞机呢顿时断成了两截，截断处呢正好在他们三个人的座位前一排。那么他们三个人呢从折断处呢飞奔出来，飞机的头部呢向前翻了两番，燃起了熊熊烈火， 几秒钟之后呢，燃烧的飞机呢，香气呢，断断续续的爆炸声，很快机场变得浓烟滚滚，一片火海，是这样的。那么这次事故死亡总共呢100多人，重伤短臂瘸腿者呢10多个人，唯一剩下的呢就这三个人，唯独他们三个人呢只是表皮呢上了一点轻伤。那么清理机场的时候呢，其他行李都化为灰烬，而分金表的这个基本佛术确实呢完好无损的。人们发现这一起事事后呢，都传导佛法不可思议，是这样的。那么有一三供啊，我们就相信确确实实是三宝门中有求必应的，祈求什么都可以得到，也就是说求妻子得妻子求孩子得孩子的，求平安得平安的，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任何如法的说作，首先供养祈祷三宝，那就很容易的成办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下面讲第八种的利益论，上面说到八，熟人成佛者，若四字亲闻净云，忧行断无暇，唯有获得书生现暇，以归于处，学书生道，又是不久当得成佛，是这样讲的。意思呢，第八种利益就是熟人成佛，如同四字亲闻经所说，由心心端处无暇，就是由于获得书生的现暇，至于归于处，修学书生之道，由此不久将会成就佛果，是这样讲的。那么由心短无暇，分别来讲，就是由于对三宝升起生戒心，所以舍弃善恶趣；由于对三宝升起依乐信心，所以舍弃邪见和受生长寿天；由于对三宝升起的清净的信心，所以呢舍弃趣三种无暇，是这样的。在涅槃经上面也说，皈依三宝者殊得佛果位，是这样讲的。还呢就是继续论上面说，若彼常以三宝种恭敬供养无疲言，则能超出四摩经，速成无上佛菩提，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矫正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常常对三宝恭敬供养，没有任何疲言，那就能由此超出色摩、云摩、天摩以及烦恼摩，快速成就无上菩提，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出胎经上面说，佛告弥勒即云，如说善回人，是无先说法，就是六一人，所无无解者，此时善归人，就是二一者，一成南无佛，皆得成佛道，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萨婆堕论上面也说，三归误解乃至别脱，由佛出故开离此法，但论往凡往说世间法，会离众生，故十三世弘皆出遍游，威能庆神，超越世经，法王处时不为四三，要断烦恼冤除戒习，故名戒三，临以俱修，丁回等性，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沙婆多伦矫正的意思呢，就是说三归五戒乃至这个别揭脱戒，有佛陀出世的缘故建立此法，轮王和梵天呢宣说世间的立法来饶于众生，轮王就是指这个人柱，轮王是人柱以十三教化世人的，梵王是天柱以慈悲喜舍十五良心教化世人，所以就是十三和十五良心在接触的时候呢就会有的，但是呢以此不能超越世间的境界，方佛陀出世目的呢不是为了世间善法，二是呢要让众生端出一切烦恼，远离三界的束缚，所以呢阐明戒三，让众生一直而修持禅定和智慧等的修行，所以说通过皈依三宝修学出世间的大乘佛道，能够很快成就佛果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八种的利益。下面是终归穴处论，上面说到，如是一年诸生理谷，于日时中昼山夜山勤修皈依，意思呢就是如是一年舍抉择分和教授说处的皈依中中殊胜的利的缘故，在每天当中白天三次晚上三次勤修皈依，是这样的。佛也在生乎经当中说，皈依佛者得大吉利，昼夜信中不离念佛，皈依法者得大吉利，昼夜信中不离念法，皈依圣者得大吉利，昼夜信中不离念圣。 以上呢就是说，因为皈依佛法僧善报，将会获得以上所讲殊胜利益所设的大吉利，所以呢，昼夜之际的心力应当不怨力念佛、念法、念僧，应当昼善、夜善，勤修皈依啊，是这样呢，需要了之。下面讲第六条的去处，论上面说到，第六下之细小乃至命缘，应当守护不舍善宝者，身名受用，叮当舍离，若为次故，其舍善宝这一切神辗转受苦，故任之何时不舍贵矣。作时念疑，疏其四缘，虽为细小，亦不应说舍贵欲。以上呢就是第六条学处，下至细小乃至明远，应当疏忽不舍善报。就是在民众失望的这个时候呢，生计、寿命、受用决定要舍利的。如果为了暂时的生命受用而舍计善报，那一切生都会辗转受苦的。所以呢，就是不论遭遇何重的事情，都不应当舍利皈依，是这样讲的。那么这样一念之后呢，速速发起誓愿，其实开玩笑也不应当说舍弃皈依的话，是这样的。那么在这里要注意，论中说作是念疑，速起誓愿，那么这个作是念就是要求我们按论中说所那样需要自卫，速起誓愿就是由如理思维之后呢，速速引发誓愿，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所谓的这个誓愿就是要想想什么呢？啊，死的时候呢，身体、寿命、受用都需要舍弃。如果为了身、命、受用舍弃三宝，就会累劫受苦。那么相反，如果您死也不舍弃三宝，就会生生世世获得安乐。需要这样思维。那么这样思维利益和损害之后呢，从心里呢就是发誓，而且呢是速速发誓，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说舍弃皈依的意愿。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表示对于皈依极为殷重的护持，害怕开玩笑口里说出舍弃善报，在心相许当中呢寻辱不厚的脾气，所以说就是连开玩笑也不说舍弃善报啊，是这样的。如果能立下这样坚固的志愿，那么决定能得到善报的护念，得到善报的这个摄受。那么相反不发志愿，很可能遇到未远而舍弃三宝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以这个公案来说明。在藏地佛教受到严重危怨的这个期间啊，当然上师确确实实是吝啬生命，也没有舍弃过三宝啊，是这样的。我们下面讲的就是当上师的传记，也就是说有一次呢，一位官员对上师不满，想找机会陷害上师。一天呢，他到了这个罗罗寺，对大恩上师说：“九妹盆所，你还是很有本事的，居然没有受到一点皮肉之苦，但是呢，你也不要得意太早，今天你必须清清楚楚的证明佛教是迷信，我舍弃三宝，不然的话呢，就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那么大恩上师说：“要让我说这句话比登天还难，佛教完全是正信，我不可能舍弃三宝。”那么这个官员呢大声吼道：“你敢这样说，我看你是不要命了。”那么这时候呢，答案上司平静而威严地回答他：“即使舍弃生命，我也决定不会舍弃三宝。”那么这个官员气得呢，自作上司就说：“你死到临头还执迷不悟，我们走着瞧，三天后看你是坐在监狱中还是坐在这里。”那么这位官员说完这样话以后呢，他就返回色达，在返回这个色达的途中呢，酒瘾大发，坐下来一杯接一杯的喝，因为饮酒过量，导致呢口吐鲜血而死了啊，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次，在色达师兄的批斗大会快结束的时候呢，又一位领导就说：“这几天的工作呢很有成效，很多出家人都改变了立场，明天会上九妹盆所必须当中发言，公开指责出家人的过失，假如言辞不当，那就等着瞧啊，是这样的。”那么当时的情况呢非常紧张，但上次回到住处之后呢，心里这样想：如果办他们的仪式，生命就会有危险，但是呢哪怕舍弃这个生命，也绝不能做损害三宝的事，不能说侮辱三宝的语言。 当然上师就是开始做这个事字，祈祷胡法僧。到了后半夜，塔隆家呢觉得念开始中起来了。赵三叫了一个人啊，他一见到上师就吓了一跳。那么上师呢就是问他，我的念中的怎么样？他就说，念中的很厉害，眼睛成了一条缝，简直认不出是你。当然上师呢就说很好，你去叫领导来看。很快呢，有一位干部究竟上司的房间，他看到上司的这个情况，吓得呢就是目瞪口呆的，只是说赶快派人把他送回家乡。就像这样，在那样的非常时期，皈依三宝有很多的外在违缘，但是呢，当上司心里呢有坚固的一种志愿，即使遇到生命危险，也从来没有起过舍弃三宝的念头，没有说过一句诽谤三宝的话，是这样的。那么相反的来说，当时也有这个佛教徒因为寺院不坚固，为了保全身体寿命受用，舍弃三宝，甚至诽谤三宝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平时修习第六条虚处非常重要，在关键时刻能不能守护相虚和平时的穿息很有关系的啊。平时按光能这样如理思维之后，速速引发寺院，在遇到违愿的时候呢，以这个寺院的力量就能不释怀皈依，是这样的。另外的公案呢，就是普琼瓦尊者的公案。普琼瓦尊者曾经说，我现在对于皈依修行纯熟的时候，在病中疼痛时，不禁护出三宝来代听声音，不料佛准也会随呼声而来临，还是这样讲的。那么意思呢，就是普琼瓦尊者因为修习皈依极为纯熟，皈依的心已经深入心相续当中，所以说在病痛的时候自然祈祷善报，以这样的自心皈依佛准等也是当即实现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是讲迁出不清净的内容，这个呢分五段讲。第一段呢就是补充第一条穴处，第二段呢就是诸穴处的处处，第三段呢就是前处有关亏损和七色皈依的迷乱，第四呢就是真实选说七色之相，第五呢就是教诫以因中哀喜，是这样的。那么第一段补充第一条穴处呢，论上面说到诸贤觉等所以穴处为水往鹤房，于彼如来因穴皈依为简更具。意思呢就是说古德们呢还宣说过一条穴处，就是不论前往何方，对于彼方的如来都应当修习皈依，也就是说不论我们去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国家，我们都要皈依那个方向的佛陀。不过这一条没有见过根据，也就是在经论当中没有明显见到，是这样的意思。但我们呢应当此为是皈依的穴处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一段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段啊，诸穴处的处处，论上面说到如是六种共同穴处，实如道居四轮众所，个别穴处等三种者，迄今众所后三种者，出于皈依六支轮中，如彼所云，因于性相从及足随晃补，行解为大师亲口所著法，不邦因定逮，今未经助人，应观为善事。以前呢就是说如此六种共同穴处，就是按照道居论自识当中而宣说的，个别穴处的前三种就是按照涅盘经等所说，然后呢个别穴处的后三种处之大势力不盲目炸的皈依六支论，如同皈依六支论所说，因与心相从，及足随黄补，心即为大师亲口说诸法，不绑因定带，今未经助人，应观为善事。意思呢就是对于佛的形象、教法中的寄松，以及身中身已破碎的黄布，应当把佛像心即为大事，把经书的寄松心即为佛陀亲口宣说的助法，不做废方而应当定待，并且呢对于持三门相的这个人，不论是清净的圣人还是尚未清净的凡夫，都应当观为圣报，是这样讲的。 然后论上面继续说到，舌厥者中所属齿等，干妈法云，齿足血除，捏额日巴相与炫说，我尔同从阿兰若时所闻，此于出于次时说穿仁波瓦到此地众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在舌厥这分当中所说的八种穴处，干妈法说这些穴处，我想捏日巴他也炫说了。我们两个是一起从阿兰若寺那里听受的，是这样讲的。那么这句话出自甘玛巴所传仁波巴的道次第当中，是这样来需要就是料知。然后下面讲第三段，第三段呢就是前出右观亏损或气色归意的迷乱。这段论上面就说到，若有未凡出出血出当成亏损及气色自离者，又说未凡六种成舌，微出三种个别削除，即恒修贵衣，微敏不舍，供养善薄。又说右起九中成舌，未加未后三中个别削除，其余尽是亏损之印。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关于未凡出削除将成为亏损和舌起三宝的这个道理。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说违反六宗穴处成为七舌贵依，就是最初三宗择字的个别穴处，再加上恒修贵依、微敏不舍、供养三宝三宗。然后另外有些人又说，由违反九宗成为这个七舌，就是前面六宗再加上违反后面三宗修行的个别穴处。那么除此之外，其他情况仅仅是亏损归依的印，是这样讲的。那么将问了有关亏损归依和舍取归依有迷乱的观点之后呢，下面宗大师讲自己的这个看法，所以我们就继续讲第四段，真实选作七舍自相。那么论上面说到，然作事实，若于未明以不七舍又未凡者，四舍归依，如是虽为七舍三宝，然具爱之三宝，一品大师登山，亦为不言又于大师，心为成鬼，故以成舍。若未凡此，今为血除，非是色印。那么这一段意思呢，宗大师说，然而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和未明以不舍弃，这条穴处又违反，就是真是舍弃的这个皈依戒。如是虽然没有舍弃三宝，但同时又爱子三宝不通聘的大师教法途中善者，也是相违于不言由于大师这一条。那么由于内心没有真诚皈依，所以也成为弃舍。如果没有违反这两条，那么仅仅在某些皈依的穴处上违反，那就不是彻底舍弃三宝之因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按照宗大师的相法，未凡微明以不舍弃，或者呢爱之三宝一品的大师教法以及这个途中，都是来舍弃皈依的，其余的违凡只能算是亏损皈依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我们需要了知真正这个舍弃皈依，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过患是很大的。泉州无光尊者在《心性修习大册书》当中用了很多比喻来描述，他老人家说，如果释怀皈依戒，就像白落的王柱一样，不能屈辱内道；又像收到护送者欺骗的丧礼一样，所作所为都是呢畏惧；又像是到他墙壁上面的图像一样，容易释怀一切律仪。又像远离亲友的百姓一样，容易被损害；又像违反法律的人一样，因为破戒而堕落恶趣等等。所以呢，就是释怀皈依呢有无量的过患，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了知以后呢应当立立放护，如果有释怀或者呢亏损的情况，那么应当及时忏悔，而且呢发誓以后不再违反，这样就可以恢复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第五段，交结于阴中哀戏的内容。这个呢分三段讲，第一段呢就是一念屈辱佛门等三宗差别而修学，第二段呢交结真实皈依法报，街头依赖自己如法清修，第三段呢若不削修则不救护自顾，交结需要安业果自修啊，是这样讲三段内容。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段，一念屈辱佛门等三宗差别而修学呢，论上面说到，舍弃皈依始于佛教忍辱大门，若有皈依非为虚言，则此一直罪宿生离，内外障缘不能为害，功德差别一生难颓，悲专正章 孤汝前所右一部位即由意念功德等门啊，受之贵依，里里不为归以血出，实即恶药啊，这样讲的。意思呢，所以皈依是能驱入佛教的大门。如果心相续当中用了皈依而不只是口头许愿的话，那就是依至呢最殊胜自利，那么一切的内外障愿都不能危害，而且呢种种的差别功德呢特别容易升起，不容易退失，而且呢会加倍辗转增长。所以说按照前面所说，通过部位以及这个一念三宝功德等方面收持皈依，并且努力不违反皈依的学处，这就是极为关要的啊，这样讲的。那么我们科判当中说到三种差别，三种差别呢就是第一驱逐佛门，第二呢就是内外障缘不能危害，第三呢功德一生难颓背转增长。那么由于部位以及有一念功德等这是讲皈依的因。那么我们从下士道来说，就是有思维三恶趣的痛苦升起不畏心，有一念佛法生三宝的功德产生这个信心，那么以这两个皈依的重要因而真实收持皈依。那么这个灯字当中呢包括其他的大悲心等的因素啊，是这样的。那么总而言之，这一段就是要我们认识皈依的殊胜利益，然后呢由皈依的真因收持皈依，而且呢皈依之后呢如理放护，不违反皈依的学处，也就是为了发起真实皈依，要立地修集皈依的因不违心和信心，有思维三恶趣痛苦产生不违心，有思维三宝功德产生信心，那么皈依之后呢为了保持并且呢增长皈依，要立地放护，不违反因这的学处而不退失，不违反因做的学处而增长皈依，这就是总的教解啊，是这样的。下面讲第二段，交接真实皈依法宝，接头依赖之际如法清修。那么论当中呢，首先假设一个问题，然后呢做回答。那么说到舍着四年，如是念思，即是事后当是恶趣，而其不为，能从其中就把贵除，是为善宝。若归三宝，不为血除，然其贵除，如何就把？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假如这样想，如果一念很快死亡，以及思维事后将会专身在三恶趣当中，由此发起畏怖心。那么现在能够从三恶趣当中就把自己的皈依处，唯就是佛法生善报。如果我皈依了善报，不违反皈依的学处，那这个皈依处到底是以何种方式能做就把呢？那么下面两段就是做真实的回答。论上面就说到，如记法句云，论端又辅导我教师尔等，如乃是大师尔等应续行，佛是皈依大师，深思皈依真心助本，故尊皈依思维法报，若能得此，解脱未古。那么论当中有间道呢，需要改为有哭道，这个间是错别字啊，是这样的。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同《记法经》所说，我教授开始你们能端出三有痛苦的道地，以及以道所获得的灭地，那么如乃是居住圆满智慧力的大师，你们应当需要按照佛陀开示的法而实行。意思呢就是佛陀是我们所皈依的大师，僧伽是我们所皈依的修行助办，所以真皈依的就是法宝，因为如果能获得法宝，就能解脱种种不为的缘故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所谓真实的法宝，就是能够端出三有痛苦的道地，以及由道所先证的灭地。而且呢论中真皈依的这个真字，不是相对于虚假的这个真实，而是呢直接的意思。那么为什么真皈依出是法宝呢？因为直接有法宝而能解脱不为的缘故。具体从三世道的角度来讲，通过思维皈依和业过，就能从三恶趣当中直接得到救护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思维枯寂灭道四谛，就能从轮回当中直接得到救护；再进一步通过修持大悲空性，就能从有机二变当中直接得到救护。所以说，直接的皈依处就是法宝，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接下来论上面又说到，究竟法宝亦是有其初修业时，缘一分果，修一分德，端正二时，悲专圣经，而为案例，非理自怀，忽从他赖。那么这个追下呢，该为这个究竟，下字是错别字，是这样的。 那么以色列究竟的法宝也是通过最初休息室远离一份过失，修建一份功德，这样逐渐逐渐断过真德，辗转正经而安立的，并不是离开修法之外忽然从踏出无因无缘而僵硬的，这样讲的。那么所谓的究竟法宝，就是烦恼章和梭子章端净的灭谛和发生智慧，也就是法宝是道谛和灭谛，道谛的究竟就是发生智慧，灭谛的究竟就是耳长端净的这个寂灭，那么这二者就是究竟的法宝啊，是这样的。那么上面两段对前面皈依处如何究罢的问题呢，做了这个圆满的答复。概括来说，就是我们以佛为大师，以身为主班之后，真是要皈依的就是佛陀所开示的这个法宝。那么通过如法修心，一分一分端出过失，一分一分先证功德，这样就能从粗粗细细的部位当中获得解脱。这就是皈依处就把我们的放肆。佛曾经也说过，我为你们宣说解脱道，应当知道解脱是靠你们自己，所以说不是离开自己学法修法之外，从外在忽然得到一种真实的解脱，以三宝的他理作为助缘之后，仍然需要内在以如法修行来救拔自己的，这就是皈依出救拔的这个方式，它是这样的。下面继续讲第三段啊，也就是说，若不削袖则不纠火自故，交接需要按业果自修。那么论上面说到，故意自时是须三敲三不三也，即果差别，如理去舍而修正行，是为修法。若不纠是二也，即果如理去舍，则不能者，足恶取盈，终为恶取，然亦不能脱之未果，是故就把故为恶取，须应时纠止其已，虽不三转，此复依赖于诸业果得生忍性啊，这样讲的。那么这一段呢，也是皈依和业果之间的连接问，这是一种这个上下连接问。那么首先假设一个问题，通过前面的讲解已经知道就把依赖于自己的这个修法，那么现在在下士道当中能够就把恶趣的修法是什么呢？那么论当中说到，因此在此处修习下士道的时候呢，是需要三窍三也不三也，以及他们的过的差别，以此如理取舍而修心，那就是真实修法。如果不常就视为三恶而也，以及他们的过宝而如理去舍，那么则不能择之诸恶趣的因，这样纵然不为恶趣，也不能从三恶趣部位当中获得解脱，而是这样的。因此呢，就把这个过为恶趣，需要在因为的时候对着自己的心随身不三业而转的这个状态，而这又要依赖对于业果获得生忍性，所以说因此在这个皈依之后呢，需要按照业果而自修啊，是这样呢，需要了知这一段的内容。那么这一段是以你退出后世安乐的根本，就是对业果发起生忍性，教诫我们应当思修业果，这样就要钻入下士道业果的这个修法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推理的这个方式，就是呢由过推因，就把过为恶趣，那么必须在因为择之恶趣的因，也就是要对着心随不三业转的这个状态，是这样的。那么要对着心随不三业转，依赖内心对业果发生生忍性，以这个生忍性的力量才能择之自己的心随恶业转动，是这样的。那么要对业果发生生忍性呢，依赖思维三恶业的差别，以及儿子果报的差别而获得这个善巧啊，是这样的。在下士道当中，通过思维无常和通过思维三恶趣的中括，发起希求后世安乐的这个意乐。那么如何才能真正从三恶趣当中得到啊救度呢？这就是需要皈依具有救苦堪能的这个善报。通过皈依进入佛教之门后呢，以佛陀为导师，以僧众为助伴，真正内在贵的就是法宝，那么通过这个修法，在因上端出的过失，修正的功德，才能得到真正的这个救度。在下士道当中，这个法就是指业果，所谓的这个修就是常就思维业果的差别，发起对业果的生忍性。 啊，由此呢，如理取舍三门的作业，修得最低成就，就是解脱善恶趣，获得真三圣的人天安乐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能得一当家走八年冬年你别着那半天结果能去往龙州吧这边走了多少